大家好，今天这一期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几天前 Redeem Zoomer 发了一段视频，说他在之前研究过公教的基础上又花了一个月密集研究公教。他分享了几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研究让他得出公教是错误的这个结论。 Redeem Zoomer 下文简称 RZ 是在玩我的世界时随意讲述这些内容，而不是给出那种正式无可辩驳的论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也打算一边玩超级马里奥世界，一边用同样随意的方式回应他。为什么呢？因为我是80年代出生的，所以不会玩我的世界。不过我还是能玩一手马里奥，只是你会发现我有点生疏了。没错，操控的就是我。这是我那台超级任天堂，是我7岁圣诞节收到的礼物，到现在还好好的。我没有采集卡，所以只能用手机拍屏，请大家多包涵。不过我想你们宁愿看我自己玩的画面，也不想看随便找的通关视频。那么 RZ 的基本论点是，他之所以不是公教徒，是因为公教提出了超出圣经之外声称无误的信仰准则，训导权主要体现在大公会议上。然而 RZ 说，这套准则在教会之外有没有救恩、教宗权威等问题上自相矛盾，所以它并非真正无误，因此公教是错的。首先我想指出， RZ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相信圣经是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但那些不接受圣经无误的人则说圣经有矛盾，所以圣经并非无误。RZ 认为公教历史中的矛盾无法调和，而所谓圣经里的矛盾则可以调和。但这两种情况其实面临类似的难题，甚至是在同样的教义题上。先来看 RZ 提到的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这个问题：非公教徒有没有可能得救，还是绝对不可能得救？RZ 说，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和 Unum Saint 断言这是不可能的，但发二却说是可能的。他还说 ，Barron 主教等人更进一步，认为非公教徒得救的可能性很大。但 Barron 主教在与 Ben Shapiro 的访谈中那些不太理想的回答，并不是训导权的教导。如果我在访谈里没有把想法表达得足够清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我。你看 ，RZ 在这个议题上也遇到所谓自相矛盾的问题，只不过是共识的矛盾，而不是历史的矛盾。历史只跨越时间，也就是说，当人们说公教自相矛盾时，他们会翻遍2000年的教会史来找出训导权之间所谓的矛盾。共识指同一时间段，因此当人们声称圣经，尤其是新约，自相矛盾时，他们会拿同一时期写成的新约各卷来互相对比。RZ 说，你看，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教导非公教徒不得救，但范二却说他们可能得救，矛盾吧？但质疑圣经无误的人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操作。他会说，约14教导非基督徒不得救，可是罗二又教导非基督徒可以得救，矛盾吧？我们知道，关于基督以外是否有救恩，圣经里本来就存在张力，因为新教徒自己就分成两派。一派是排他论者，认为非基督徒绝对不得救，他们就得解释那些看似允许非基督徒得救的经文。另一派是包容论者，认为非基督徒有可能得救，他们则得解释那些看似说非基督徒不得救的经文。后者和公教一样，会说这些看似排他的经文只是强调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但基督可以在那人并不知道的时候拯救他。这就说明为什么一个不属于可见教会的人仍可能以某种看不见的方式领受神的救恩。圣托马斯·阿奎那甚至设想，假如一个人被狼带大，神仍可以用非常手段拯救他，神不会因为他无过失的不知道福音，也就是所谓无可避免的无知，就让他下地狱。早在范二前100年，庇护九世教宗就提到无可避免的无知，所以这并不是范二之后自由派才冒出的概念。庇护九世的错误表确实谴责了我们可以对非公教徒得救抱有美好希望的说法，而范二则说，对那些无过失的不认识福音的人来说，得救是可能的。文件也承认人常常陷于谎言和最终的绝望，因此教会很用心地推动宣教工作。我同意，确实有人走得太远，几乎滑向了普救论。我对 RC 的回应是，教会一直教导人若脱离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就不能得救，但从早期的殉道者尤斯丁、艾仁纽乌斯等教父开始，就有人认为神也会为那些无过失的置身教会之外的人预备救赎的途径。 事实上，在教会史最初300年里，教会之外无救恩这句话是针对基督徒异端说的，而不是针对一直都是异教徒的人。到了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时期，很多人认为非公教徒对自己的不信负有完全责任，因此便可断言若非公教徒就不得救。然而50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使神学家开始质疑在应用教会之外无救恩时所依据的经验性假设，因为他们发现有些人因地理隔绝确实完全不知道基督。16世纪的西班牙神学家还注意到，土著等人即便听过福音，也往往是从残暴的征服者那儿听到一个严重缺失的版本，因而仍旧处于无知之中。所以，这并不是矛盾。教会通过神学家的努力，把那些看似绝对排他的殉道权表述调和起来，正如新教包容论神学家调和看似绝对排他的圣经段落那样。两边都注意到救恩的客体与救恩的主体的区别。救恩的客体只能是基督和他的教会，而救恩的主体是神，他可以通过非常手段，例如罗尔14-16所说良知的光照，去拯救一个处于可见教会之外的人。因此，关于这个议题，我建议你去看看一些资料，了解教会如何在没有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发展教义。弗朗西斯·沙利文有本书就叫《教会之外无救恩》，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我觉得有点过头，但整体仍是一本好书。 Jimmy Kim 在《救恩大戏》一书里也用一章讨论了这个主题。现在关于范义所定义的教宗职在教会首个千年历史中是否能找到的问题，要看你怎么理解范义以及教宗职本身。大公会议中的历史陈述，例如范一关于教宗职的历史或尼西亚二世关于圣像的历史，都不属于会议无误教义定义的内容。因此，像 Eric Ibarra 和 Elijah Yossi 这样的人就做了很好的研究，展示了如何在教会历史中找到与温和或最小化版本的范一教宗论相符的证据。我推荐大家去看他们的作品。我会在下方描述区放上 Elijah 关于教宗职最小化观点的视频链接，这个观点很容易与历史记录相符。关于圣像的问题，我希望以后能和 Gavin Olan 对话再深入讨论，不过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新教徒承担举证责任的例子。他们认为图像本身没问题，即使摆在教堂里也可以，只是有些新教徒觉得不该去敬奉图像。然而，最早反对圣像的基督徒甚至认为任何图像都不该存在，这和现代新教徒的立场并不一样。所以，新教徒也得承认自己的看法是一种教义发展。尼西亚二世大公会议谴责的是不遵守东方礼仪规定、拒绝敬奉圣像的人，但在西方绝大多数公教徒的礼仪里并没有这类规定。因此，公教徒并不一定得做出亲吻圣像之类的动作，他们只是不该谴责那些认为适度的以身体动作向圣像所描绘的圣人表达敬意也无妨的人。 RC 还说，尼西亚二世把与不敬奉圣像的人做朋友的也逐出教门，但我在会议的法令里并没看到这样的条文。确实有一条法令谴责与亵渎、辱骂圣像的人往来，这和单纯与一个不敬奉圣像的基督徒做朋友可不是一回事。不过这也引出了 RC 提到的一个问题，大公会议文件里的内容并非样样都是无误宣定义。会议要做出无误宣定义，会用特定的措辞，那跟那些只具时效性的纪律性法令是不同的。 Jimmy Kim 的《以权威施教》一书有详细说明，若你对此有疑问，不妨去读读，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这也顺势引出了 RC 视频里剩下的一些次要问题。他举例说，教会的无误性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公教徒给他设了很多条件，比如并非大公会议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无误或具约束力的。可是在圣经无误的问题上，新教徒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说圣经无误，但得满足某些前提。比方说 ，RZ 相信神导进化，所以他会说《创世纪》第一章没有错误，但他并不是要严格的按历史学方式描述人类出现之前有机生命是怎么来的。Gavin Olan 也有类似做法，他说圣经无误，可他讲的是局部洪水，而非全球洪水。然而，别的新教徒不同意 RC 和 Gavin Olan， 认为他们对创造或洪水的解释违背了无误原则，等于证明了创世纪有错。对此 ，RC 会说：“我也认为他说的对，圣经无误并不代表圣经里每一句话都要按字面理解才是真。”他还会说：“这也不表示圣经的每一条教导在今天都是规范性的。” 西约说奴仆要顺服主人，妇女要蒙头，可 RC 大概会说这些都是受文化限制的规定，对今天的基督徒不具约束力。妇女可以不戴头巾来敬拜，而如果在某些悲哀的仍允许奴隶制度的地方，一个奴隶违抗主人逃离奴役也不是犯罪。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许多大公会议的纪律性法令，他们只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境暂时设立的，并不是普世性的宣言，也不是无误宣定义。事实上，当 RC 批评大公会议越开越复杂时，我倒觉得挺有意思。毕竟随着基督教世界不断扩张，这正是意料之中的事。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召开时，基督宗教还不是罗马帝国的国教，直到几个世纪后罗马帝国灭亡，进入中世纪早期，基督信仰才逐渐成为整合国家的力量。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会议开始变得更复杂，因为基督信仰要处理全世界的事务，需要做出把危害基督身体的国王或异端逐出教会之类的决定。其实 RZ 对公教的一些批评根本就和无误性无关，比如他反对康士坦斯会议的规定，只把基督的身体及饼给平信徒，而不给含有基督宝血的杯。可是在这之前并没有任何无误教导说必须随时把基督的身体和宝血都给平信徒，所以这谈不上矛盾，这里根本不存在无误教义的冲突。 RC 只是说耶稣吩咐二者都要给，于是他认为康士坦斯错了，可耶稣并没有这样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确实给使徒下过指示，但那并不代表这条指令永远规范所有基督徒。约6:58耶稣说吃这粮的人就必永远活着，这里并没有提到他的血。在临前11:27，保罗提到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的人，这句话暗示人可能只领受其中之一。接着 RZ 还说托马斯·阿奎纳不相信无原罪始胎，但像 Christian Wagner 这样的人对此存疑，你可以去看看他的研究，这也许只是个巨大的神学都市传说。不过无论如何，阿奎纳依旧相信玛利亚无罪，他只是认为玛利亚得以免于罪恶是在受孕之后不久发生的。鉴于当时对人类胚胎发展的认识还很模糊，例如阿奎纳认为灵魂晚些才进入胎儿，也就能理解他为何会对无原罪始胎存有疑虑。然而阿奎纳的看法仍与现代新教徒大相径庭，而且这项教义还在发展，要等几个世纪之后才被无误的正式定义。最后 RZ 说他不喜欢圣托马斯阿奎纳，因为阿奎纳赞同自然神学，也就是靠理性从自然界认识一些关于神存在的事实。 RZ 说这导致范尔宣称基督徒和穆斯林敬拜同一位神，我想他至少是在暗指他不同意的那种包容论。 Joe Hashmeyer 和 Jimmy Akin 最近都做了视频谈基督徒与穆斯林敬拜同一位神的问题，你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我之后还有什么实质性的补充，也许会再分享。不过在他们的视频里，他们指出说穆斯林敬拜的不是另一位神，而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尽管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神学上严重不足。这种表述早在范二之前的基督宗教传统里就已有悠久历史。回到自然神学，如果你不先用理性确立一些关于神的基本事实，就很容易滑向对神的异端观念。例如凭借理性我们可以知道神确实存在，而且他是必然、无限、超越时间、非物质，并在知识、全能与良善上毫无限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些把圣经解读成神无知或无力、神改变心意而后悔、或圣父拥有物质身体部位之类的解释。这些描述都是神的降尊俯旧的表达方式，是神在救恩历史中俯救古代人的理解水平，好让他们较易认识那位难以言喻的神，并不是要为历史历代的人提供关于他自己的字面描述。所以再说一次，这与教会史上的无误性矛盾毫无关系，这只是涉及 RZ 在教义层面上不同意的内容。如果你因为觉得公教的教义有问题而反对公教，那也行，但也许是你误解了这些教义，这就是我们需要谈一谈的。另外，如果你想看我为基督徒使用自然神学做辩护，可以去看我和 J. Dyer 的辩论。归根结底，在我看来，任何相信存在无误信仰准则的人，无论是坚持唯读圣经的新教徒，还是依靠圣经、圣传和殉道权的公教徒，都会遇到这些准则看似自相矛盾的问题。因此，我处理宗派问题的方式是问哪一方要面对的难题最少。双方都有批评者说他们的准则有矛盾，但公教和东正教更 容易说明怎样从耶稣的复活一路走到由27卷书组成无误的新约正典，因为他们可以诉诸具权威性的圣传。
Because Catholicism and Orthodoxy have recourse to authoritative sacred tradition.
我会在未来一集专门讨论正典时说明这为什么仍然困扰新教徒。我欣赏 RZ 想发起一次 Reconquista， 把新教徒，尤其是一些长老宗信徒，从自由派里拯救出来。但他得面对有人对他说，圣经无误有那么多矛盾。他们会说，就算不相信圣经无误，我们照样能从圣经得到福音。 RZ 会回答，不行，正因为那样，你们才会出现那些穿着亮片衣服主持同性婚礼的女牧师乱象。可是 RZ 又说，只靠圣经就能得到完整的信仰，不需要无误的殉道权。我则回答，不行，因为这正是为什么新教徒在关键教义上各说个话，乱成一团。你可以从那些批评 RC 竟然把公教徒视为基督徒的新教徒身上看到这一点。这也是我很喜欢跟他交流，探讨他作品的原因之一。我很欣赏他，虽然不同意公教，却仍努力去理解公教。我们俩已经约好不久后在我的频道来一次对谈，敬请期待。也许哪天我们可以一起在我客厅里打游戏聊神学，那一定很好玩。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祝你们的一天都蒙神大大赐福。